好，弟兄姐妹大家早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透过真理，透过圣经，透过这卷书但以理书，让我们知道历史在你的手中，也保守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能够像保守我们眼中的瞳仁一样，主啊，非常重要，我们的心能够保守并且忠心到底。主耶稣，你讲的话一定会实现的，也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放在你所讲的话以及你的应许当中，因为你应许不会落空。我们也再次欢迎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圣灵来的光照引导，以致我们在但以理书知道神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，我们该如何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再来。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交托给圣灵，求你来引导祝福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了。那其实第十二章跟第十一章都连续性的，那你看到从这个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高、第十二，是神特别透过了启示性让但以理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事。那昨天已经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但以理是大蒙神眷爱的，那神呢把他所有的心都告诉他，所以我们越爱神呢，神会把他的心给了我们，他盼望大家都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，盼望大家都能够得着神的心。他的心其实是好的，他是良善的神，盼我们在末世的当中也要知道他的心。他的心也包括一件事，就是整个历史在神的手中，神要把这个历史告诉我们，以致我们知道如何来预备。那今天到末了，你看到吗？跟十一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稍微昨天读一下就知道。哇，昨天你读到一个这个经文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启示。你看短短的这个十一章，几件的366年的这个时间，然后总共有135个事件发生在第十一章。那你看到，所以呢不容易解的地方就是这个，因为太多的事件，135事件，所以你要知道历史的一个过程，那你慢慢去读才知道，会读通，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。所以有时间大家可以研读一些，或者说找一些资料，在这个第十一章你就会越来越明白。那重点在这十一章当中呢，很多事情都发生了，那80%都发生了，还有20%是没有发生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。我们读了前面讲到说，他在河边有没有，在波斯的河边里面看见神的工作，那神就一路上启示，一直到了十二章。这个就是他在河边里面，可能他是一边走路一边呢在河边祷告，然后呢是眼睛睁开来看异象的，他不是睡觉的，他是走来走去，可能异象就来到了，所以他在异象里面知道上帝的启示，好像拔摩海岛的老约翰一样，他也不是睡觉，他是在里面就看见了，忽然间神启示下来，他就开始好像当漏一样，就知道上帝的心意。好，那今天到十二章呢是个结论，也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最后一个七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前面有70个七，有没有69个七？我们都明白了，这个七就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数字，那在神的眼中跟我们的眼中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彼得在解释年间跟人的年间是不一样，上帝看年呢，好像一日如千年呐，千年如一日，这个是上帝看的方式，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算法，要了解，也许那个七年呢，我们讲的好像2000年过去了。可能是这样子的，也可能是一个时间一个期限，但重要的我们要了解耶稣会再回来，所以焦点是耶稣再回来，我们该怎么预备，那何时回来何日回来，这个呢不是重点，不要老是猜那个日子，因为这个日子呢不是最重要，重要是我们要预备，我们要成为聪明的人，有预备耶稣再来，这个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智慧者。所以你看到这智慧者出现好几次，就告诉大家知道耶稣要再回来，你要成为聪明人不要成为愚拙的人，要懂得预备。所以十二章讲得非常直接，也让我们知道耶稣要再回来了，这个七年当中要好好的预备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读，从第一节到了第四节一起来读，白请来。那时
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，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辱永远被憎恶的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人多归义的必 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但以利亚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，必有多人 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一段，耶稣在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有很重要，我们的心要预备，重要的是我们的心。第一个，我们一定要记得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在过每一天的生活。第二个，要忠心，神已经讲清楚了，你要忠心，要奔跑到底。好，第三个要耐心，耐心等候，因为上帝呢，千年如一日，看时间是如此的。所以忠心、信心、耐心呢，基督徒一定要常常祷告，让我们有这样的心在当中。好，你看但以理来到十二章，你看一样，他在河边，他说那时候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，好，叫做米迦勒，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国民，凡名录在册子上的，必得拯救。那时是什么呢？那时就主再来的时候了。最后一个期，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保佑你本国，是指什么呢？指犹大国，指以色列，保护你本国的百姓的天使长，我们上次有看过，叫米迦勒。原来每个国家呢都有什么？都有天使在保护，每个国家都有天使长。台湾有天使长在保护的，那以色列有以色列的，相当的像波斯的什么魔君嘛。所以我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，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。那看不到的比看得到还多，大家要知道这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起来祷告。地上捆绑，天上就捆绑。台湾的这个盼望就在我们大家一起祷告，这个势力呢势必是得胜的。好，这边说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本国会发生什么呢？就是天使长叫米迦勒必站起来，而且并有什么大艰难，必有大艰难。大艰难画起来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所有基督徒一定会遇到第一件事，大艰难，大艰难。那我们知道直接翻就是大灾难了，大灾难就是前面没有发生过，只有到现在才发生过的，人类历史没有这么大的艰难，这么大的灾难。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人类历史在圣经观里面是这样的看法，跟我们一般哲学家看法是不一样的。不管你怎么看，大家记得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手中。OK， 过去你的看法可能喜欢研读一些人对世界的走向的看法，有些人说人类历史像圆圈一样上下，然后一直在玩圆圈一样，好像轮回一样。人的历史是没有方向的，是一个圆圈，好坏好坏不断的这样子的。OK， 是这一个的。但是第二个呢，有些人看法就不一样。如果在早期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呢，大概那些领袖就说我们越来越伟大了，我们越来越好了，一切都是光明的，所以越来什么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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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上去的。越来越好的人类历史是这样子的。另外呢，到我们这个世纪的话，到二十世纪呢，人类历史真的是越来越好吗？我们未来是越来越糟还是越好？大概你问十个，大概都越来越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环境啊，因为处境啊，无论经济也好啦，或是我们问台湾，你看看你觉得大家越来越好的举手，都是这样子。看到这吗？这个是人在每个世纪不同的感受。另外一种就是像股票一样上上下下，会一直越来越好，忽然间呢又越来越坏，又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坏。但是人类历史是怎么直线的，不断的在发生的，圆圈的就是一直绕了，一直绕，但是它是上下上下上下。这个呢都是人的看法，但是圣经呢怎么看法？犹太人的看法就是圣经里面的看法，他的看法就是越来越坏，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，到最后呢糟透了，就到大灾难。忽然间呢耶稣就再来，忽然间的 up 上来了，然后呢就进到什么千禧年，然后呢就进入新天新地，直到永永远远的。所以是这样子，很糟糕。忽然间耶稣再来，哇，马上变好了，然后呢就进到千禧年，就越来越好。是所以这样的方式，这是圣经很重要的观念。所以所有基督徒朋友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要活在历史的中间，因为神掌管历史，我们不要老是活在过去，那是老人家的事。有些人很喜欢古董古车， 什么都是古，一直在回往过去，没有错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上帝是要我们看前面，所以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但是也不要像现在人呢，只看现在，现在有什么流行，什么衣服，什么车子，什么啊，这些手机，整天都活在什么现在，又什么新的就开始了，过去就过去，就是活在现在就好了，这个都没有远见。基督徒朋友们，请记得我们要活在什么将来，有一天耶稣会再回来，你一定要对焦于这个日子，你的人生绝对不一样。你不会问说为什么世上有苦难，为什么有贫穷人，为什么战争，为什么有不公平，你这样问来问去都是看眼见现在而已，你没有看到将来，将来有大灾难，将来有审判，将来有复活，将来耶稣会再回来。约伯就是看现在嘛，所以从第一章读到四十二章才知道啊，那只是活在现在，是吗？大卫写诗篇也是如此啊，他心里面就不平啊，因为活在现在，为什么这么苦难，为什么要被追杀，都活在现在。请记得要活在那一天，耶稣很快就再回来了。做幸福小组为什么传福音，因为活在有一天耶稣会再回来。他说智慧者必要发光，如天上的星一样，因为有一天会有奖赏的。要活在那一天，不要只是活在现在，我的工作如何，我多几个零，都是像这样子而已。基督徒们要有远见，要看这未来那一天耶稣要再回来了。所以好好读神的话，我们千万不要成为愚拙的。有智慧，另外一段就是什么愚拙嘛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好好看圣经，透过但以理书对我们说什么。但以理读到这个之后，他哇，他真的是个智慧者，而且大蒙眷爱的人。神告诉他说，那一天呢，本国之民，就是犹大国的天使长会站起来，来保护犹大国。但是呢，会浮现一件事，就是大艰难，就大灾难会来到了。从有国以来，有以色列国、犹大国之后，把它又分南北国，又变成什么以色列嘛？有国以来，直到此时，没有这样的事。但是你本国的民当中，凡民录在册子上的，必得什么拯救？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要确保的是，我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？确定的是说，你有没有重生得救？再来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重生得救的这个得救的名字有没有持续到最后一天？不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那个是错误的教导。要做成你得救的功夫，当你受洗那一天，要持续节制，节制，一直跟随到耶稣再回来那个日子为止。那个叫名字记在什么？生命册上。你要继续走下去。继续爱耶稣，遇到逼迫还是承认我是基督的门徒。世界诱惑的时候，我不会偏离，又去拜偶像。继续跟随，名字一定会记在什么册子上？那叫做成得救的功夫。好，从有国以来没有这个事，就是这么大的艰难灾难。你本国的国民，凡名字录在册子上的，必什么得拯救？这是神打包票的，一定会得拯救的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坚持到底？好，大艰难会来到，就是大灾难。第一个要知道的，耶稣再来之前有什么大灾难？请大家知道，这个灾难从历史人类历史到现在都没有那么大的灾难。这个就是我讲的历史越来越什么下来，请大家记得。OK， 所以不是要过度乐观或是悲观，而是这是神定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第二节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许多人什么复醒。好，原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除了大灾难之后，我们要记得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名字会记在生命册上。只要名字在册上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号角一吹，所有死的人都会从尘埃什么复活。这是第二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神迹。 都会复活。OK， 所以我们要有盼望，睡在尘埃，睡就代表什么？会被摇醒。时他没有这个字，他说睡。有一天呢，主耶稣会叫醒那些凡子，名字记在他生命册上的，都会复活。然后复活呢，跟耶稣在一起，这叫复活。好，多人会复活。好，复活呢分为两批，耶稣是初熟的果子，他是第一个复活的。再来呢，就是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两批复活。第一批呢是在基督的台前，要面对基督的审判。基督的朋友们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要面对一天，就是耶稣再来会要面对的审判。我常常会紧张害怕，就是我要交账，常常觉得说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要交账好不好，拜托你们都要跟随主到底。说完喜之后，大家互相鼓励，要跟随主到底，直到见主面。哎，这不是一个只是口号哦，这是真实的，要坚持到底，见到主面为止。不要说完喜之后就帮一起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天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要得到什么审判，而且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。犹太人要被审判，我们也要被审判。请记得，有一天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，那个承认就是在基督的宝座面前嘛。每一个人，如果你知道有一天要面对的天上的法庭，现在你会不会预备？如果你知道有一天 要面对法庭，可能下个月要面对法庭，会不会准备啊？会哦。可是我看到很多人是浑浑噩噩在过每一天。我当传道人必须要跟大家讲真话，我们必须要预备。重点不是何时再来，何日再来，是要有预备。有预备叫忠心，并且是智慧的。复活之后干嘛？要面对审判，但是审判，请大家记得，叫基督的台前，要得奖赏啦，不是判地狱啦，去硫磺火湖，是你有没有得奖赏？那是很好的一个审判，得奖赏的审判，叫基督的台前。所以第一批复活的，你看到吗？凡名字录在册上的必拯救，并且复醒之后，其中得着什么？永生。再来呢，有第二批的复活。这第二批复活是什么？他说有受羞辱的，永远被憎恶的。好，你看其中有得永生的，另外呢还有什么？有受羞辱的嘛。原来复活分两个梯次，第一批复活，请照看到启示录讲的，耶稣再来的啊，有听到号角声的，全部的被提到天上复活了，跟耶稣同享七年大高宴席，对不对 ？OK， 另外一批呢是在什么呢？耶稣降临之后 ，OK， 那降临呢就开始做一件事情，他捆绑了撒旦，然后呢丢到这个什么啊？丢到这个啊这个阴间里面一千年，都在阴间一千年。那地上呢就开始我主开始执政掌权的国度，叫千禧年来到了。那我们这些，第一批复活呢就跟他同作王，同享他的产业，多久啊？一千年，这个叫千禧年。到了千禧年之后呢，撒旦暂时被放出来迷惑，但是我主耶稣的国度，他用口中的剑就击杀他，然后呢就永远被捆绑起来，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了。好，硫磺火湖结束之后呢，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哦，有第二次的复活，那一批就是刚刚讲的这一节经文，其中的第一批得永生，再来呢第二批是在那个千禧年之后有复活的，那些人呢有复活受什么？永远赔个可憎恶的，就说第二批复活是要被什么审判，在什么审判呢？在基督的白色大宝座，这是启示录讲的。所以第二批复活的就是那些不认识耶稣的，或者是不接受耶稣的，拒绝耶稣的，在第二批复活，他们的结果是什么？跟撒旦一样，永远永远在硫磺 后乎你们叫做第二次的死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永远进到新天新地了，有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就会降临在地上。这个地球不再是现在地球了，不再有痛苦、眼泪、咒诅、死亡，神的城就降在地上。那个叫做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这个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。那多久呢？直到永永远远呢。就朋友们，要活在将来，要活在神给我们的产业里面。这世界会苦，没有错，但是耶稣说不要怕，放心，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。这耶稣讲的，马太福音讲的，约翰福音讲的，说我们要明白，这世界只会越来越，明天会更好吗？有没有在基督里面？但是这世界只会越来越这个，但是我们有盼望，有一天耶稣再回来，忽然间，哇，何等大的喜乐，因为我们有主来提我们到天上去，永远跟他在一起。 OK， 好，这个就知道这个历史的动向哦。你知道这个动向，你就开始要预备，要进到那个日子当中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，来，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征兆呢？除了再临之外，有生命册，有大灾难，有复活。好，第二节说还有审判。接下来第三节，我们来读，来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。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成为我们这个主要经文的这一节，好吗？这一章里面主要的经文导读进去。他说有一种人呢，叫智慧人。智慧人必什么？发光。智慧人不是这一章才有，前面那一章就有了，是吗？ Wisdom， 有智慧是什么意思？知道事实，知道神要做什么事，知道历史在神的手中，知道神在引导人走向什么样的这个终点，都很清楚了。那个叫做什么？智慧人，都知道了嘛。我要开车去哪边，会过个什么路途，会遇到什么事，到最后重点在我有什么样的好处，全部都知道了。那个叫做智慧。那另外一种有两种情况，就是不知道嘛，反正人生就这样子嘛，一直走下去嘛，人时如灯灭嘛，人的说法。另外一种是知道到那边去有什么祝福好处，但是走到一半呢，走人了，离开了，或者不走了，或回去埃及了，那个叫做愚拙人。有没有受洗之后离开神呢？有没有？已经第几代了，不再拜神了，再拜偶像去，有没有？这是愚拙的。圣经讲说智慧人，这边说智慧人有两个，一个是知道结局，忠心到底啊，坚持到底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多少的外在的逼迫，内在的诱惑，我都忠心，这叫智慧人。外在一定越来越多逼迫，对基督的朋友们，请记得这个事。他目前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可是你看，其实环境是越来越多的吧？是不是？我们公投过去，现在政府有在乎吗？今天早上我在路上还看一些新闻，是不是？跑到立法院，大家去，哇，要为主什么发光了？他怕说我们的苏贞昌啊，能够发光。因为公投之后还是一样啊，硬要通过同婚的法案。记得哦，外面有逼迫，里面有诱惑，但是你是智者，不妥协。这个叫智慧者，因为这些逼迫站着，到最后怎么样，就会真相大白。有一天审判之后，神会让你知道，哇，我是为你伸冤的主。所以基督徒们，人家对我们对不起没关系。你可以很难过，但是不要很生气，有一天会审判，是吗？ 是因为深渊在审嘛，有一天都会审判的，一个都逃不掉。所以在世上有苦难，有包括人家对不起你、辜负你，但是没关系，有一天会什么审判，把审判权交给耶稣，智慧者。好，智慧者会发光、他有什么特质？刚才讲过，他知道历史的走向跟结局。第二个，智慧者呢会不妥协，他对真道是不妥协的，坚持到底，那个叫智慧者嘛。好，第三个，还有一个叫智慧者会发光如天上的光。好，这智慧者呢，你昨天读了就会更加的明白，智慧者被逼迫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三十三节，十一章三十三节，民间的智慧者必训毁什么多人，民间的智慧者会训毁什么多人，代表什么？他知道历史的结局，他知道历史在神的手中，他会坚持真理，并且引导各位走向真理，那个叫教导者，就是今天的传道人、组长们、区长们，我们都在引导我们的组员走向这条路，那个叫智慧者。他不断的用神的话什么教导大家，不要放弃，坚持到底，不要偏离左右，神的话是这样可信的，从过去到现在都发生了，80%都发生了，就耶稣再来这个还没发生而已，最后一个7，我们要再耐心等候，用神话鼓励造就劝慰，这个是智慧者。传道同工们，我们以后的讲场会非常大，因为你一直在引导大家不要放弃，赶这些羊继续走这个神的道路，那个叫智慧者，因为他用神的话来教导嘛。智慧者有这个特征。再来呢，智慧者还有什么特征？看来他如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什么归义的必发光如星。智慧者还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什么？会领人信耶稣。这个就今天牧师一直鼓励大家，得死不得死都要什么传福音讲耶稣，要做幸福小组，因为有一天呢，你会看到你会发光。发光到底什么回事？就是你会像耶稣啦，一出现都是光啊。我们有没有觉得要像耶稣啊？常常祷告，主啊，让我更像你的人，请记得你要成为智慧的人。如果你更像耶稣，请记得要传福音，不要只是唱诗歌而已，要活出来，带更多人归义的人，必要发光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些做幸福小组的，你要记得，你们会发光，直到多久啊？永永远远，在神眼中啊，你是天上的光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远见。愿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后，我们来奔跑就有定向，奔跑呢会坚持到底，因为有奖赏等着我们。这个叫做眼光，一定要看到这大逆，你看的是看这个哦。现在我们就活在那个时候哦，就是这个时候，他2500年前就看到这个，好像望远镜一样。今天你是2500年的那个人，很快耶稣要再回来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一些提醒。第四节，但尼里亚，你要藏啊，这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信啊，这信，直到那时候末时，必有多人起来啊，起来奔跑，然后呢，知识就必什么增长。但尼里亚，这个是一个奥秘，这个启示。现在呢，你讲人家听不懂啊，又是2500年的事嘛，不要说以后2500年了，就是我们读了11章啊，人家也不信啊。对不对？接下来说他要发生的事咯，365年里面发生的事，他也人家也不信，因为这个是在公卡通嘛。可是你现在，我们是那个时候250多年啊，2500多年的看回来就知道，真的是都是死嘛。神说话什么算话？圣经不仅是历史，圣经是启示的书，有看过去，看到什么将来。 但你里你隐藏这话，因为你讲人家听不懂，你隐藏起来没关系，直到末时很多人就会研读了。研读什么呢？他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什么增长。有两种神学家的解释，第一个是说在末世的时候交通很便利，来往什么奔跑，今天我在亚洲，等一下我就在欧洲了，是不是很快啊？但你那个时代是很难想象啊，你要骑马骑到哪时候，还划船划到哪时候，是吗？可是现在呢，你绕地球是 OK 的，今天在亚洲，明天在非洲咯，宣教士而且随时都可以上网，知识有没有暴增？你看不完的啦，整天都在滑，看不完，阿妈滚咯就生了。以前只要教那几本书就 OK 了，现在好多哦。我看我的书法就不要再买好了。知识有没有大爆炸？有，你看呢？现在不用全部都在手机里面，知识大爆炸，交通的便利，现在都到外太空去了。因为讲到这个时候，但你那时候开始不明白。另外讲的说，多人来往，知识大爆炸，这个什么知识就增长。除了这 knowledge 之外，就是很多人开始，这本小字写得很清楚，切心研究，非常用心研究什么末世。他只要一直在研，到底人活在世上干什么？死后去哪里？哎，有没有外星人啊？除了地球之外，有没有其他行星呢？有可以让人生物存活的、大众一直在什么切心的研究，有没有这样啊？有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些人研究来研究去都不明白，因为其实历史在神的手中，神早就告诉但以理，智慧者一看就明白了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什么特色？我们看到第五节，一起读哦，一起读，然后读到第八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但以理观看，见另有两个人站立，一个在河这边，一个在河那边。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：“这奇异的事要到几时才应验呢？”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，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：“要到一载、两载、半载，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，这一切就都应验了。”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，就说：“我主啊，这事的结局是怎样呢？”
好，这边就好了。第二段，我到那里观看，记得、他在、前面已经在河边观看了，现在呢到了末了的时候，最后观看的时候，他继续在看，用超自然的眼睛启示性的眼光看到上帝的作为，所以他就不断的看，看到什么呢？一个画像。来，他说在河的左右呢有两个人站立，有人说他可能是天使了，就站在对岸，然后呢一个是在上游的对岸，一个是在下游的对岸，两个人呢就站在河的一边哦。那个下游的呢就问上游的对岸那边说啊，他说穿细麻衣的说：“这奇异的事要到几时才应验呢？”把启示圈起来，代表说前面的耶稣再来大灾难的发生，包括审判有没有结局，还有智慧人的奖赏，这些事何时发生啊？就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非常好奇的，耶稣何时再回来？马太福音都讲得很清楚，耶稣何时再回来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耶稣也不讲，只有父知道。但是耶稣讲这个二十四章讲到我们要预备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二十五章讲到耶稣再来回来的兆头，有什么征兆？有个最主要的征兆就是以色列会复国，什么会什么建殿，然后恢复什么祭祀嘛，这是用以色列角度来看，这事情有没有在发生啊？正在发生嘛，而且那一天不知道谁有转了手机有没有？哇，法国忽然间有200,000人是吧 ？Back Holy Land， 有没有回到圣地了？多少人呢、20万哦， 在前面在过年的时候有台湾人又传回来帮助了非洲哪个国家有1600人回到什么圣地，所以现在以色列啊，如果回去的话有超过600万的 Jews 就在什么以色列，600万的犹太人超过美国了，美国有500多万了，但是这个是这回去要干嘛呢？要建殿。一建殿的时候，记得以但以理讲的，就越来越接近了。这个早就告诉我们，基督徒要聪明，那个叫智慧，知道历史的走向。好，他说我听见那个站在河边说穿细麻衣的，他说到底哪时候会发生这个事情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另外一头就回应了，我听见那站在河边的对岸的说穿细麻衣的举手向天，举手代表说我 指着上帝，永活的上帝呢启示立约，他说我听到一载两载半载，一载两载半载有两个解释，一个叫做一年两年半年，就总和多少年呢、啊？3年半。还有人解释是一载就是一个时期，两载就是两个时期，再来呢半个时期，这是不同的说法。但是重点不在何时，弟兄姐妹，我讲过了，有两种情况，耶稣再回来，基督徒朋友的回应。第一种就是这个极端很害怕耶稣再回来，整天就想今天耶稣再回来，耶稣何时回来，可能就今天，所以他活在一个极端里面。什么极端？就是他常常要会很担心耶稣再回来。耶稣在这边，我听过有人呢每一天睡觉之前要穿什么最漂亮的衣服，因为耶稣可能晚上就回来，如夜间的贼。我见主面的时候要漂漂亮亮化妆，我遇过的。我也听过有人呢整天跑到他爸爸妈妈的坟墓，有没有干嘛呢？有空就在那边等候，哎，等候什么？耶稣可能今天再回来。然后背提的时候，我跟爸爸妈妈一起提，也有这样的，因为很担心耶稣随时都再回来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随时再回来吗？不是，有很多的兆头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，这福音要传遍普天下，然后耶稣就什么末期就来到嘛，建殿一定要，然后末期。就来到吗？请问这个今年马上就 会建殿吗？福音马上就传遍吗？所以不是的，所以不是活在什么这个极端，整天都害怕。重点是有没有预备，不是何时 How long what time， 不是这个，重点是你怎么预备吗？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要审判，是不是第二个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也许你在吃早餐，他会来说哇我在吃早餐没有进钱的感觉，也许我在麦当劳，我是在走路，也许我在工作，也许我在度假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不在乎你现在做什么，而是耶稣要再回来那个期间你在做什么。耶稣再回来期间我们到底在做什么，那个比较重要，不是那一天你他回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。这个叫智慧者，那个叫交账，每一天都很重要，所以不要两极化。第二极是什么呢？耶稣有再回来吗？你看到牧师2000多年了，这种事没有发生啊，歌也是这样唱啊，哪有天地万物从来不到现在还是赶快呢、啊？这可能只是一个预言呐、啊，预表一表。耶稣不再回来，耶稣已经住在你心里面了吗？有另外一个极端讲讲法，彼得就告诉他们说，不要看错。神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你要预备。耶稣说不用再回来就浑浑噩噩就可以了吗？是吗？他迟到吗？是为了什么？宽容。有没有读这个、啊、 宽容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，宽容我们有没有传福音带大家预备好，这个是耶稣好像 delay 的感觉。宽容，如果你被提，那你们家人十个就你一个，那其他九个呢？你会不会哭啊？会不会宽容我们？求主怜悯，盼望在幸福小组这一梯有更多家人得救，爱人得救，亲朋好友得救，阿们。因为要预备嘛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啊，焦点是那一天，所以从这边走到那边就是预备咯，一路上预备。所以不要两极化，他不会再来，我是说他就是好像忘记他的啊这个什么应许了。另外一个就是很紧张，天天都会何时就再来了。 No 神有神的时间正常，让我们看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它看完哦。他说啊，一载半载，这个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，这一切事都要应验的，代表以色列国呢有一天建啊，这个复国建国建殿之后呢，还有个事情发生，就是会有这些征战，会大灾难，会直接焦点跟以色列有直接的相关，因为以色列会发动很大的世界大战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第九节第八节，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，就说我主啊，这些事的结局如何？他说但尼利亚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，直到什么末世。把四个字画起来，你只管去。什么叫你只管去？你继续做你该做的事，忠心到底，别人通不懂，别人不明白，你讲也没有用，你忠心坚持，只管生活下去，就只管去做你该做的事。应用在我们现在，就是我们只管做我们该做的事了。因为前面讲很清楚，要面对什么审判，耶稣再回来，我们只管要预备我们该做的事。但尼利亚也是如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第九节到十三就结束了。预备，请。他说但尼利亚，你只管去，
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，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，且被熬炼，但恶人仍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的人能明白，从除掉长线的繁祭，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。等到1335日，那人变为有福。你且等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。到了末期，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
好，这边讲到来，他说：“但尼利，你只管去，代表你只管你过你的生活。这个生活是上帝启示你，但末世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个事，继续坚持下去。所以，但尼利本身哦，他也是个先知。”有上帝的启示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我们怎么样只管去预备我们见主面的那个预备呢？好，这边讲到预备了。第十节，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。第一个要预备的很重要的就是要圣洁。如果你的名字记到生命册上，请记得要保持圣洁，没有圣洁不能见主面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。我们来看到启示录，你回去看一下，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总数你每次出三次。你们讲这个，神的属性是圣洁，提醒我们在末世重要的是一定要圣洁，你的婚姻要圣洁，你的身体要圣洁。你的思想意念要圣洁，关系要圣洁，财务要圣洁，每一件事情都要过一个洁白圣洁的日子，因为没有圣洁不能见主的面。这个世界会有越来越多的不义，越来越多的污秽，但是你要分别为圣。好，第二个，且被熬炼，第二个预备，我们要预备什么呢？预备会有大灾难来到。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会不会熬炼？会。就我们要有信心面对逼迫，面对世界的诱惑，有些熬炼会临到我们各位，但是记得 我们要信心胜过这个世界，会有熬炼。好，第三个，但恶人仍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什么明白，恶人仍必什么行恶。我就讲过了，我们的政府像不像这样子啊？继续嘛，甚至早就告诉我们，恶人继续行恶，义人继续什么行义嘛。OK， 这幕后就是这样子一直来的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去大惊小怪了。不义的仍不义嘛，恶人继续行恶。好，这个到哪时候呢？他说直到末时哦，唯独智慧人呢什么明白。所以有三个很特别的讲，第一个就是要圣洁，第二个呢要有信心胜过熬炼，第三个呢唯独智慧人什么明白，要继续的成为智慧人。刚刚智慧人前面已经解释了要成为这样的人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呢他讲又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物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，等到1330日，那人变为什么有福。从除掉长线的繁祭，这有个很重要的，第一个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现在没有献繁祭啊，以色列百姓没有啊，因为没有建殿怎么献祭，所以一定要什么建殿。所以注意看哦，我们有生之年一定会有机会看到以色列什么建殿，一建殿呢，他回复什么祭司了、啊，祭司也可以差事啊，在那边献祭了。这日子来到很快，好，但是到大灾年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有敌基督，昨天读的那个敌基督会出现，会跟以色列假装和好，然后签了什么7年之约，然后他有没有守约呢？有了，3年半、啊、很好啊。到了3年半之后就毁约，然后破坏圣殿，甚至把偶像就放在圣殿，玷污圣殿。昨天读了嘛，然后呢，要以色列百姓就开始献什么猪肉，祭拜偶像，然后庙祭可能都会进来，大大的亵渎神呢。这是敌基督的工作，我就大罪人，这事情会发生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到底多久呢？你看到吗？这样的事情呢，总共有1290日，1290日，就这样讲的，一载、两载、半载，都3年半了。好，那多久耶稣再回来？注意看哦，等到1330日，又是什么？3年半的时间呢，那人变为什么有福。等于说以色列会不会大遭逼迫？很大的逼迫。然后是不是最后的期就满足了？满足了，然后耶稣就会再回来了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又再讲一次，但尼利亚，你且去等候什么结局。等候什么结局？就是耶稣再回来的日子。你可以等到那日子吗？他说不会，因为你必什么安歇。你会等不到那一天吗？你在地上日子等不到，你会死。英文直接讲说你会离世安息了，但你离死了。 OK， 你记得但你离死了，但是到了末期就是讲的耶稣再来的日子，你必什么起来。请问但你离会不会回来？会有。有一天我会不会见到但你离啊？会有。你就可以直接问他说你在河边看到什么，70个7是什么意思？你看到具象是什么？为什么你那么会解梦？你直接上他的课，他会教你的。会再回来，因为他复活。他说你必什么起来。好，你必起来的时候是干什么呢？很重要的奖赏，来享受你的福分。大蒙眷爱的但尼利，你得到启示，你等不到那一天，但是有一天我会从天上把你带回来，你的骨头，你的身体会从死里复活，你会再回来到地上，你会享受什么呢？你的福分，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。所以感恩的是，这个就是今天读第十二章，我读了都很兴奋，觉得哇，敬畏神，因为神真的是掌管历史的神。从但尼里2500多年前就看到这些事情了，让我们敬畏神。所以结论来讲， 我们读了但以理书，它不是故事，它是神的启示。第二个，你读但以理书，请大家记得，既然知道，你都要成为聪明人。什么叫聪明人呢？刚讲过，要预备。第二个，要忠心到底，不妥协。第三个，要热心传福音，领更多人归神，你才有一天会为主发光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读了但以理书，我们很感动，也帮助我们感动要变成我们的动力，我们要警醒敬畏神到底。主，帮助我们丰富教会成为聪明人的教会，所有受洗归向主的都走向这聪明的道路，让我们有远见，为了那一天而预备，不要活在只是现今，让我们能够离开愚拙，进到智慧人的行列当中。也帮助我们要忠心到底，成为聪明的童女，能够忠心等候耶稣基督新郎官再来，也保守我们能够圣洁，分别为圣，每个层面都圣洁，婚姻要圣洁，男女关系要圣洁，金钱财物要圣洁，关系各方面都要圣洁，也保守我们都能够认识神的道，天天热爱读神的道，并且传扬神的道，引导更多人归向耶稣。我们赞美你，愿神祝福丰富教会，有一天面对审判的时候是被奖赏的教会。主愿帮助我们，谢谢耶稣，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谢谢耶稣，成为智慧人。